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这么快就回到大家中间。那我们是接着讲哥罗西书这个系列，哥罗西书。那我们离上一次讲又隔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哥罗西，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因为那边存在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至于这个教导是什么，我们有讲过好多次，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一个模糊的概念，使得保罗可以说，我们不管这些错误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错误的教导，它里面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在哥罗西书，保罗也强调说，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位基督。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我们一切的智慧丰盛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那么在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或者大家最近有读，或者平时有读有记得这些经文，保罗就进入到对我们信徒当中的要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了救恩，那么我们借着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每一天应当怎样行，应当怎样行。那今天的经文在3章18节到4章1节，这也是我们来先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3章18节开始，我们可以一起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我们先来祷告。父啊，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就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说你要教导我们怎样的作为，你借着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怎样的信息。父啊，真的是祝福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里面得蒙建造和坚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不知道这样读下来这些经文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你觉得这个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主仆的关系，那么这些是不是重点呢？我们说乍一看好像就是关于这些人际关系的，或者说家庭关系，这整个一个 household 一个家。当然过去的在那个时代，家里包括这样一种主仆的关系，那我们后面会简单提一些。那我们说这也确实是关于家庭关系的，确实是，但是最重要的点在哪里？我们看保罗提到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奴仆与主人，这些个关系。那么要这些关系按照保罗所讲的这样一个次序，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丈夫爱妻子，儿女听从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奴仆听从主人，主人公公平平的待仆人。那么保证这些次序得以维系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点， 保罗在哥罗西书前面的一些章节已经做了充分的阐述，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是主这一点的阐述。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的关键点是在于真正的权柄在哪里，真正的权柄在哪里。那么弟兄姐妹当然都知道，真正的权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3:18到4:1这几节经文中，关于主耶稣基督、主基督出现了6次。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18节、20节，这是主所喜悦的。接下来，诚实，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22节那里，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有6处。那当然，我们的中文翻译在25节有一个主不偏待人，那这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不改变意思啊。原本的话是并没有偏待，并没有偏待，并不改变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主出现了这么多次，你就知道保罗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夫妻关系，当然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当然是主仆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次序一定要摆正，就是我们是不是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那所以我们看保罗要讲的重点，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中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神在这里启示的很明确，很明确在哪里呢？在基督里，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哥罗西书3:10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是新的，是新的。但是在基督里的新人这个状态，并不抹杀任何现存的社会关系，不是说我们有一套这个圣经，我们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可以这个地上的这些社会关系，我们就可以置之于不顾，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强调的是，怎样在尊主基督为圣的前提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所有的这些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有一个更加透彻的解释。那只有我们把神当作神，我们才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次序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在只有耶稣基督是主的前提下，那我们来分别看这些关系。那其实讲到这个权柄，讲到次序，其实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我们讲过，其实人的最本质的罪是什么？其实就是对神的不顺服，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后面会有提到，像大卫，他犯了很严重的罪，他得罪神，得罪人，可是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主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的罪的本质就是对神的权柄的不顺服，然后带来了其他的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权柄，这个次序，绝对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涉及到根本的问题。那首先我们看18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通常我们谈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是否要所有的事情都顺服，是否要所有的事情都顺服。那我以前听过这样的见证，我确实是听过，或者是我读过，我实在是记不得从哪个渠道了解到的了。但就是说，有姐妹和别的姐妹分享自己的经历，说丈夫还不信主，就是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自己是就是绝对的顺服，一种就是丈夫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说不，就真的是一个绝对的顺服。那么只是流泪为他先生祷告，最后丈夫悔改信主，这是这样一个案例摆在我们面前。那么一方面我们是当然很 敬佩这位姐妹她在主里面的信心，也很感谢神在他们一家中的这个作为，真的是神能改变人心的，只有神，只有神。但是不是神真的要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呢？我们来思考。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个人的经历是不是可以被普遍化，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个人的经历在圣经中没有应许，可不可以说这个姐妹所经历的放到别的其他所有姐妹身上一定好用？我们说不能做这样的外推，这是一个所谓的叫 case by case 个案，我们不能说这个个案发生了，所有的一切其他人都可以按照这个个案来做就一定好，除非这个个案在圣经中你可以找到明确的神的应许，明确的神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位姐妹的经历放在别人身上不一定好用，神不一定会那样做。那么我们来看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们读这些经文好像没有加任何的限定，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好像就是给人感觉是因为顺服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你们要顺服，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很自然的读下来。那么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啊，我们看待会儿还要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相关经文。那如果就看英文的话，因为英文更贴近希腊文的意思，说就不是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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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fitting in the Lord， 不是说 this is fitting in the Lord。 换言之呢，这句话要表达的是，有的圣经学者用的词是 manner， 一种模式，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恰当的顺服的方式，而不是顺服的原因。换言之，当你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说因为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要顺服，而是说要在主里，要以在主里面恰当的相宜的方式来顺服。那你发现哦，这就不太一样，把从原因变成模式，一种方式，不是因为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我要无条件的顺服，而是我要以在主里面相宜的方式来顺服。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相关的经文，因为以弗所书说的好像很更绝对一点，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上下文。而在以弗所书5:24的凡事之前是有限定的，这个限定就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比方，妻子比作教会，丈夫比作基督。那加进这个比方之后，你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的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形式上的顺服，而是分辨性的内容与形式合一的顺服。也就是说保罗从来没有要妻子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丈夫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并且同时我们强调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内容上的顺服，也就是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要如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反过来带给丈夫更大的一个责任和要求，我们待会儿会讲到。那我们暂且就可以这样想，圣经会不会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妻子也要怎样在，这是我在圣经上找的词，妻子也要怎样在不义、 邪恶、贪婪、嫉妒、凶杀、诡诈上面顺服丈夫。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不会嘛，当然不会嘛。所以圣经我们再一次说，没有教导妻子要凡事所有的事，不论任何事，都顺服丈夫，都顺服丈夫。那么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主，今天的也是今天的题目，顺服真正的权柄。为什么妻子不能凡事不加限定的顺服丈夫？因为妻子要顺服主，顺服主，要以在主里面相依的方式顺服丈夫，顺服丈夫。那么我们也讲到说，这其实对丈夫带来更大的要求，更高的一个要求，更高的一个要求。第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不可苦待他们。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爱，这里的爱怎么理解。我们看以弗所书对应的经文，在第五章二十三节那里，保罗在说丈夫要爱妻子，他特别的强调了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第二十五节他又说，丈夫爱妻子要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爱讲的是一种在基督身上的看到的那种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像我们之前主日学有接着查考，查考路德记，我们有讲过说，圣经里面关于爱的阐述更多的是那种舍己，舍己。换言之，我们有提到过，爱就是死，爱就是死。就像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到说，保罗是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不是说今天给我们点糖吃，明天拍拍我们，安慰一下我们，而是真的是为我们死，所有其他那一切都是衍生的，都在后面。那当然我们说圣经也没有否认，我们始终要限定圣经没有否认人之常情的爱，特别体现在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那我们对雅各的理解既有字面的也有寓意的，两者并存，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两者并存。那我们再看经文，我们可能会觉得经文里要丈夫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然后又说什么，经文说什么不可苦待他们。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要舍己待一个人，你要付出很多的，可是你不苦待他，好像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不去关注过多的细节，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新约里，如果你查苦待这个词，这个词和苦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苦读。那当我们在查苦读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指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邪恶和拒绝对神的敬拜。也就是说，苦读这个词更多的它描述的当然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但是强调的意义更在于说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邪恶和拒绝对神的敬拜。那你再看，回过头来看这节经文，这个苦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而是强调说不可因着心中的邪恶和对神的抵挡而拒绝对妻子这种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所以你看到说，并不是前面说你要舍己待他，后面说你要做不到那就不可苦待他也行，不是这样的，这两者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后面不可苦待他有降低任何的要求，没有，一点也没有，而是说不可因着心中的邪恶和对神的抵挡来拒绝对妻子舍己的爱。那其实我们总结保罗在这里谈到的顺服和爱，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不掏空这两个词的本意的前提下，怎么讲呢？也就是顺服，当然就是一种对权柄的顺从、听从。爱，我们说，你愿意为一个人为他付出，为他舍己，在不掏空这两个词的本意的前提下，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妻子是以顺服的方式在爱，而丈夫是以舍己的爱的方式，是一种变相的方式在顺服自己的妻子。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要打乱任何次序，但是你看，比方说在出埃及记20:6，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出慈爱，直到千代。约翰一书5:3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所以你看到守诫命、顺服，这种顺服本身就是爱的体现，就是爱的体现。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是内心发出真正顺服的原因。特别是我们看到说顺服也意味着死的时候，顺服也意味着死，所以你就把这些概念都连起来说，哦，也不是概念啊，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顺服怎么叫意味着死？像什么死？当然是像我们的罪死。什么罪呢？就在不顺服这件事情上，可以是骄傲，那可能妻子学历、长相各方面，或者各方面条件、家境，可能都比先生好，都比先生好，头脑也比先生聪明，各方面都超越。啊，我顺服你，我凭什么顺服你？是啊，从世人的角度看，那就是不应该顺服嘛，谁强顺服谁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说，神所要求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主里面相依的方式来顺服丈夫，也可以是贪婪，也可以是嫉妒、纷争、不怜悯人等等，大家可以去想，可以去想。有的时候，这个，当先生说一句话哈，你不要买这个，或者说妻子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哈，大家就联想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最鲜活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生活中的例子。当先生说出否定的话，说 no 的时候，然后这个先生说的否定的话又没有跟圣经的真理有任何的违背的时候，当这种情况下，你不想听，你发觉你的内心往深了挖，你看看是什么促使你顶撞回去说我偏要，我就要，是骄傲，是贪婪，是嫉妒，是纷争，是不怜悯人，还是什么？这都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等等。那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丈夫做的决定从圣经的总原则看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很重要。那怎么理解丈夫也是以爱的方式在顺服呢？我们提到过，爱就是舍己，就是死。像什么死？也是像自己的罪死。什么罪呢？在没有做到舍己的爱妻子这件事上，可能是自私，我的时间，我或者懒惰，我自己的时间，我看个球，或者我累了，我一天上班完了回来，我不想动这对碗，我不想去给孩子讲故事，或者可能大家经历过这段的啊，或者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想，自己想。那在这种自私、懒惰、没有情义、不怜悯人的状态下，我们的爱说死，大家不要觉得很夸张，很离我们很遥远。不是说你一个车来了，然后你妻子在那里站着，你要把妻子推开，你为他死。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要我们做出牺牲反倒是容易的。难的是，不是男女的难，我说困难的是 要你每一天牺牲一点，每一天牺牲一点。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当你要做出大的牺牲的时候，你有一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我自己的解读，因为我自己的来让它合理化是这样想，大家可能有别的理解。我在想，当我要去救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在里面，我觉得我很高尚，我觉得我很了不起。也就是说，当我做出这件事的时候，即便我要做出牺牲，我知道我死后留名。当然也可能我只是说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啊。那当然我不绝对不排除说有的人真的就舍己，我只是说有的时候我这样想。为什么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度过反倒要容易，可是每一天的舍己是那么的难？因为当你要每一天的舍己的时候，那你要面对的真的是你自己的罪，你要面对的是你自己的罪，而这些罪就像小虫子一样在啃你啃你啃你。你而且你自己不会留下名，只会让你自己更谦卑在神的面前，而这是违背我们本性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抵挡神，我们本性就是要远离神，我们本性就是要寻求自己的安逸。可是当你要放弃自己的安逸的时候，当你最累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为你妻子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而这种愿意去为妻子舍己本身是不涉及到权柄的交换的一种顺服。所以你就看到说保罗，我们说在这里谈的顺服和爱，在我希望大家就能理解，在不掏空这两个词本意的前提下，其实妻子是以顺服的方式在爱，丈夫是以爱的方式在顺服。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怎么妻子难道就不要爱丈夫吗？丈夫难道就整天就高高在上吗？都不是的，都不是的。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经常提到有机这个词，要有机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待会儿可能 organic， 待会儿再往下讲的时候，大家希望我能更能讲明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哥罗西书3:18-19这里谈到的，是对创世纪3:16的一个翻转。创世纪3:16说什么呢？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在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创世纪3:16，有一节经文也在创世纪，但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里面不是谈夫妻关系，是在创世纪4:6-7，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接下来就是那段经文，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夏娃在堕落后对亚当的恋慕和罪对该隐的恋慕是类似的，甚至你可以说是同质的。那么罪对该隐怎么恋慕呢？怎么理解呢？当我们想到恋慕的时候，我们这个词其实是恋慕，是中性吧还是褒义？我不知道，通常好像至少应该是好像中性。当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那种恋慕之情，但是我们想说罪会不会是这样一种对该隐这样一种恋慕？罪是不是没事跑到该隐前面撒个娇，或者嗨这样，或者是偷偷的找个地方，我们说也有暗恋这个词吗？所以会不会偷偷找个地方，然后就这样看着该隐，然后就该隐，哎，该隐你好棒，你做的什么事情都好美啊。我们知道说罪不是这样恋慕该隐的。那 圣经说不信主的人都是，我们信主的人也曾经都是罪的奴隶，我们是被罪捆绑，被罪捆绑。所以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你看到这里面要讲的是，你必要奴役捆绑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必管辖你，制服你。你就看到说，哦，这里面张力就来了。夏娃要奴这个奴役捆绑她的丈夫，而丈夫要制服夏娃，两个人就对着。那这一切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看说是亚当不顺服，这个夏娃不顺服亚当，还是亚当要制服夏娃呢？其实起源都不是，是他们不服神，是他们不服神。也就是说，对真正的权柄的否认，衍生出各样的权柄的混乱。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妻子要以在主里相宜的方式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要以基督那样，为教会那样舍己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所以妻子和丈夫是要回到真正的权柄那里，然后才能往下活出来我们当有的一个次序，当有的一个次序。那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圣经其实始终是在说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这个很重要。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男尊女卑的含义，而是说在家庭关系中有神设立的这样一个次序，并且我们看到说这个次序，我们说是有机的。什么叫有机的？是一个相互的，相互的。或者说有机的，用另外一个含义来解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没有必然的逻辑和时间的次序在里面。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先爱我，我才顺服你，或者你先顺服我，我才爱你。我们说这是一种机械式的来理解，单向的，以逻辑和时间次序为前提的，总是你逻辑上、时间上要求一个先后的次序。可是这并不是圣经里说的，圣经里说的，你不要去争对心，不要去争对心。你有没有顺服主，按照在主里面相宜的方式来顺服你的丈夫？丈夫有没有顺服主，像基督那样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这是圣经要我们来看的，而不是说丈夫妻子你抓住一句我抓住一句，两个人来吵，两个人来吵。那我们接着往下，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看上去又是没有任何的限定，但是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我们有看到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即便在这个儿女与父母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保罗用的词是听从，听从跟刚才的这个顺服是不一样的词，意义表达的意义要更强烈，更强烈，有更强的这种命令性的要求，你们要听从。但是这样的听从，保罗说仍然是在主里的听从，在主里的听从。我们试想一下，像 ISIS 那种让小孩子去提枪杀人那种，那就不是在主里的听从，不是在主里的听从。所以我们看到说父母的责任有多重要。所以当保罗说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时候，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特别那你如果看以弗所书相关的经文，讲得更详细了啊。那这里我们看保罗没有提到父母，而是单单说父亲。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母亲不能管教孩子吗？我们说不是的，因为保罗在这里强调，因为管教涉及到权柄。保罗在这里直接就点出说，一个家庭的权柄所在就是做父亲的，做父亲的。那这并不是说 强调是要说母亲没有权柄管教而已。就我们接着往下看，但不准儿女的气呢？不准儿女的气，不是意味着不管教他们，而是说恐怕不要惹他们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也就是说，我们待会儿会强调说是要按照圣经的方式来教导，来教导。这里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父母以自己的这种怒气，以自己的怒气，任何时候，当你的孩子做出的行为不符合你对他的期待和要求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很快就发出来了。其实，不光是父母跟孩子，夫妻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外面的同事之间等等，我们在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很容易发出来。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孩子就怒气显得更大呢？因为他们是孩子，你知道吗？因为你对大人，你对另外一个成年人发怒，你要考虑后果的。你对你的五岁小孩发怒，你很多时候你不计后果的，你马上你的一堆话就出去了，甚至你马上你的这个不好啊，一巴掌就过去了。有的时候会到在至少在中国，在美国应该好的很多，因为有法律保护。但是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你会发现说，因为你对小孩子的怒气，后果你不需要考虑太多，你就随便说，你就随便做，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当我们这样说这样做的时候，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就以我自己为例，我记得我小时候，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现在说起来当笑话讲，但当时我痛苦了好久。这个有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也就完全不记得是什么考试，考了多少分，然后这个父母知道了也不开心呢。然后有一次在我姥姥家，就是全家人一起聚会吃饭，吃完饭了我说，哎，我要去书店买本书，可不可以给我点钱？然后我妈在那边就甩了我一句，你说这个我话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不说了，因为不好听。这个你就看到说，他是出了怒气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我感谢主对我的保守。我即便那时候我没信主，我们相信人每一位都是有神，就整个所有的人，每一位人，从宏观的整个世界历史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今天怎么样，都是有神的保守看顾和护理的。所以我感谢神对我的护理，我没有说失了志气，但是真的是难过了好久，难过了好久。所以这里面要讲的是说，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怒气去激发孩子的怒气，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那么但是同时呢，我们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提到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可见权柄可以用，但绝不是滥用。之所以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前提是在旧约里怎么说，因为父母要记住耶和华的诫命典章律例，也要殷勤的以此教训儿女。这是申命记的经文说，无论在家里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谈论。也就是说，当父母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教养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儿女要凡事听从你的父母，听从你的父母。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单是妻子要以在主里相宜的方式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按照基督为教会设计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按照主的教导教养儿女。你就看到说，大家都有一个在上的权柄，然后在下才能有一个合理的次序。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丈夫和父母没有主的权柄的约束， 会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我不说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有家庭暴力的存在，不管是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对儿女的，或者是妻子对丈夫的，也有，但是应该少一些。或者也有大家是不是听到儿女杀父母的，都有，都有。这也是为什么神在地上设立政府，作为履行公义的权柄。那讲到这里，其实你可以发现，政府的权柄也在神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在神的律法之下。而当一个法律与神的律法不相符的时候，不相符合的时候，这个法律本身呢，要么是非公义的，关于非公义的法律，我们就不多谈。但是我想大家都有了解，非公义的法律，不是说一个法律制定了就是公义的，或者那个法律要么是为了可执行的缘故是简化的和机械式的，虽然它本身仍然有公义性可言。那你看到说，我们就谈谈这个简化的和机械式的法律。我们不是说法律不好，而是我们在讲说法律不可避免的一个限制。你要制定法律吗？可以啊，但是它不可避免的、天生的，就必然会有这些限制、缺陷，必然会有这些缺陷。那有一次景旭带学者组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在美国打孩子是违法的，这个管教孩子，在美国打孩子是违法的。那我们怎么管教孩子呢？能用杖打吗？能不能用杖打啊？当时大家讨论了这个话题啊。那当然我们说不是在这里说鼓励打孩子，不是说鼓励打孩子，而是说我们怎么有智慧的来管教。因为你认为你就是认为不可以打的话，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有个节目叫，好像叫保姆911还是什么，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内容。并且你当你心中有怒气要打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不可以。因为箴言读下来的原则是什么？动机一定是出于爱，而绝不是出于自己的怒气。但是我们今天就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仍然是权柄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尽力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把地上的法律绝对化？就是说这个法律在这里，就是摆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逾越一步，因为逾越了就是犯法。我们要不要把地上的法律绝对化的一个程度？当然这跟我们之前讲到的说，我们有了新人的身份，仍然要活在社会上的关系当中，这个不是矛盾的。我希望讲完之后大家能理解说这个不是矛盾的。那就像刚才提到的，为了保护弱者孩子，法律它不得不是简化性的，不得不是简化性的。为什么呢？它不能管你的动机。我们以前讲过吗？动机、手段和目的，它不能管你的动机，他也顾不了你的目的。当然这个在判的时候有可能会考虑到，但是仍然是算是你违法。他只能通过约束你的手段，这个法本身，来达到管制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将最具备价值和意义的动机和目的忽略掉了。所以你看到法律管的仅仅是你的手段，仅仅是你的手段。所以这是简化的，我们说这种简化是机械式的和硬性的规定。然而神的教导不同，神的教导不同，是丰盛的、有机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神的律法反倒可以接受美国的法律不认可的行为。因为父母管教儿女的动机是爱，目的呢是行公义、好怜悯，与他的神同行。神的律法将我们做事情的动机、我们做事情的手段和我们的目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考量。为什么呢？因为脱离了动机和目的，一个行为是否公义你是无法判断的。然而地上的法律只能说我就靠着这个行为来判断你是否公义。但是我们看，这 这其中的缺陷是极大极大的。所以你看到神的律法是超越的，而美国是美国的法律所不能及的。而法律在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小孩子这样的弱者的时候呢，其实体现了极度的个人主义，对所谓的人权和自由的过分强调。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限制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存在而具备的相对的独立的权利。所以说我们一方面不是要，当然不赞成国内那种抹杀那种填鸭式的那种生产机器一般的教育，但是我们也不赞成美国这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都是不对的。你比如说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头，他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什么真理呢？人皆受造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我们读第一句的时候，不错，人皆受造而平等。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本体性的这种平等当中，也蕴含着正当的次序，次序还是要有的。我们说，大家这样思想，对正当的次序的违背，也就是说，你女权主义，你要争取更多的权利，甚至在家里，你可以不听从丈夫，丈夫要听从你的，你的儿女，你要争取更多的权利。你说小孩子怎么了？小孩子也是人，我为什么要听父母的？我仆人，我为什么要听主人的？雇员为什么要听公司的？所以当对正当的次序的违背的时候，你看到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平等，没有更多的平等，带来的是纷争和隔阂，是更多的混乱。你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再往下读那个宣言的时候，问题就多了。不可剥夺的权利啊，什么呢？生命，这个看上去没有问题。自由，你就要问自由到什么程度，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人可以有多自由呢？或者说人是否为了自由而修改法律呢？而我们看到说，这就是人现在在做的。我们为了自由，我们为了同性恋，我们可以修改法律，法律是可以改的，但是人的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换言之，人的自由有一天在这个地上也许要到一个无法无天的程度。那追求幸福，什么叫幸福？谁来定义这个幸福？是否说我喜欢这个男的，我也是男的，我喜欢另外一个男的，我跟他在一起，这就是幸福？没有人可以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说当你看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必然。因为他把圣经中赋予人的权利讲明白了，但是圣经讲到人的堕落，在基督里的救赎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那如果再加上约翰洛克的观点，他说政府应该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这刚才都提到，还有财产权。你就看到多了一个财产权。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每一天有智慧的来用我们的财产，来用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财产都是我们自己的，是终极性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也就是绝对的，我挣的就是我的。如果是这样一种观点的话，而不是说连我都是上帝，我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那我有什么不是上帝的？那如果属于第一种的话，就是所有的都是我的，那我们对财产的使用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不用讲举很多那种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就举出一个我所能想出的最好的例子，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怎么样。什么例子呢？假想一个人有很多钱，他也知道富不过三代的道理，那他几乎没有把财产留给孩子啊，他也知道回馈社会，说我从这个社会赚取了这么多，我回馈给社会是应该的，所以捐了很多钱到慈善机构，特别是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可是如果这个人不信主的话，我们说他就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即便他再怎么说， 这是应该的，换成你，你也会这样做。我就是回馈社会，这是应该的。但是别人要感谢，要归荣耀，还是都给他，还是都给他。所以不要以为这样的慈善是纯粹的慈善。一方面对受，即便是对受贿者来说啊，我这讲的贿都不是贿赂的贿，是恩惠的惠啊。对受贿者来说，我们说也不是绝对的善。为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是好事，另一方面这即便是我接受了这些，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善，因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受贿者可能在其中寻找终极的拯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给了我医疗医治，他给了我科技，人就开始在科技中，科技就是神，药物就是神，我们就在神在科技中，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我们来寻找一种终极的拯救。我们认为人可以做到一切，就像在《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没有看，但是我看了影评，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星际穿越》的意思就是，人可以到一个程度，我们来穿越时间，来改变历史。我们人可以掌控一切，我们超越时空，我们来掌控一切。人就是神，这就是他要传递的信息。那所以我们这些接受好处的人，也可能就在这些好处中寻找一种终极的拯救，从而忽略了对福音的需求。另一方面，对施惠者来讲，我给予的人，如果他因着这样的行为自以为是，那么这些善行就是对他自己的恶，对他自己的恶，而且会将他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送进地狱，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会问，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说的人是全然堕落的，那么哪有那么多行善呢？而我们看到行善的又是事实，怎么解释圣经的说的全然堕落呢？那我们以前我记得从神的形象普遍恩典角度都谈过，那我们现在就结合刚才的例子，我们就说那些善行如果脱离了福音的信息，无论对给予的人来讲还是接受的人来讲，都可以是咒诅，都可以是咒诅。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说以今生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可以从末世审判的角度往回看，往回看。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会对很多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在谈论主仆的关系，我们就不都读了。那么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说，特别是如果还对圣经不是很了解，没有信主的朋友，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支持奴隶制？是不是支持奴隶制？我们不会展开讲，因为这和经文要讲的主题偏离的比较远，单单提两点，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查考一下，也可以思考一下。一个是当时的奴隶的现象跟十七、十九世纪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奴隶制是不是一样的？再一个要思考的是，自由是否是由公义确保的？换句话说，不管奴隶制还是什么制，任何制，当公义缺乏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换言之，有没有在一种打着自由的旗号的什么制度下，他的国民都是奴隶，都是奴隶？那回到经文的主题，我们看到保罗不停地在强调敬畏主，给主做，从主那里得赏赐。为什么呢？因为仆人侍奉的是主耶稣，主基督。怎么理解呢？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说到，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说大卫当然有得罪人，可是他在这里说的让我们看到，上帝应当作为一个终极的参照。这也是为什么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当我们尝试脱离上帝，脱离神 来赋予任何事物行为意义的时候，就会发现再美好的事物和行为也不过是虚空。所以传道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你越有智慧，你的知识越多，你看得越明白，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如果没有上帝。所以保罗借着哥罗西书告诉那些奴仆们，你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那里是有意义的，你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我们就再一次看到仆人在顺服主基督的前提下，才会对主人有真正的顺服。那这几节经文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当怎样以怎样的态度完成当尽的责任。那圣经当然也没有停留在说对仆人的教导，而是进一步的说，主人也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主人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圣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人的权柄绝对化，不管是丈夫的、父母的、主人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人的权柄绝对化，也包括地上政府的。那不单是因为主基督是妻子、丈夫、儿女、父母、主仆都当顺服的，所以大家都当因着顺服主基督的缘故按着次序生活。而且我们知道这点很重要，这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你知道说有一天不再有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为妻子舍己，也不再有儿女听从父母，父母不惹儿女的气，也不再有仆人听从主人，主人公平待仆人。因为有一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将以终极的方式实现和取代这一切。我们说有一天夫妻的关系将被羔羊和新妇的婚言而实现。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为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会被天父和他子民的关系实现。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而主仆的关系，我们说也最终会被主基督和他仆人的关系所取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但是我们也知道，到时候在新天新地的仆人绝不是没有地位的仆人，而是说这仍然是经文，见主面的仆人，而且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真正的权柄。你看到说真正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在地上的一切这些次序都会被取代，都不存在，没有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信徒。没有说儿女要听从父母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没有说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的，因为我们都是主基督的仆人。而且我们不是说那种没有地位的仆人，我们是与他一同做王的仆人，与他一同做王的仆人。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社会关系有一天会在新天新地里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最终的被成全，最终的被实现。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真正的权柄，不单是因为这个真正的权柄带给我们今天一个合理的次序，更是因为这个真正的权柄是在新天新地里唯一存在。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这是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因着信就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会做你的心腹，我们会做你的儿子，我们会做你的仆人，我们也是与你一同作王。我们感谢你，也是愿你加添给我们每一天给我们加添力量。无论我们做妻子丈夫的、儿女父母的，还是在外面工作的，无论是身居高位的，还是在底层打工的，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一位在天上做主的，而这位主是我们在审判那日所要面对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